中国一名科学家星期三为进行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实验进行辩护，他的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也遭到众多的科学家的谴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呢，他在宣称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之后呢，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他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是首次露面，在这个争议之后首次露面。那他对提前披露实验的结果致歉，但是他表示呢，他对进行修改人胚胎基因研究感到自豪。本周早些时候他说，一对基因被修改过的双胞胎女婴本月是出生了，他们能够抵抗艾滋病毒。那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还透露说，另一对参与研究的夫妇可能已经怀孕。那国际上的主流科学家都对贺建奎的做法予以批评和谴责。曾获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戴维巴尔蒂摩表示，贺的实验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具备广泛社会共识之前，进行任何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是不负责任的，基本上是要一个开放的过程，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也是不负责任。
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和基因学教授马扎尔阿德里呢，他的研究课题也是基因编辑，他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研究癌症等疾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也有研究团队做人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但是这些胚胎都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生长，而且研究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没有人试图将这些胚胎植入母体孕育出婴儿。那么他说，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共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mbryo editing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者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也就是说任何会影响生殖细胞和后代的事情，这在国际上都是被禁止的，大家在这点上有共识，也就是我们不应当做这类基因编辑。
那阿德里教授是说，基因编辑技术呢是非常强有力的，是可以用于治疗遗传性的疾病和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应当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认为呢，贺建奎的做法是一种非常鲁莽、没有必要和缺乏伦理的尝试。我们来再来听听他的观点。
If you do it in embryos，
如果你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这种改变会遗传到后代，而且你是在对某人这么做，在这个事件中就是那些婴儿，他们没有同意。
那他认为贺的研究呢，在科学层面也没有什么突破。此外他说，从医学角度来看，贺的实验并没有必要，因为在实验中父亲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母亲则不是。那么现代医学呢，是有方法可以有效地阻隔艾滋病病毒从父母传给小孩的，而且目前科研人员也不清楚基因改变之后会对这两个出生的双胞胎姐妹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么对于贺建奎在这个争议事件之后的首次回应呢，一些科学家认为他并没有恰当的回应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来听听与会的一些科学家的看法。
I'm grateful that he appeared today.
我感激他今天按计划出席会议，发表他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合宜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听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去了解他研究的动机，获得参与者知情同意的过程，出生的孩子将会如何跟踪监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答案。
我仍然认为这里面没有无法满足的医学上的需求，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也没有一些关键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包括独立科学家、伦理学家、监管委员会、治理机构等等。因此这是新技术不应做什么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而这个新技术是有着令社会受益的惊人潜力的。
Of what not to do with a new technology that has incredible potential to benefit.
那么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之所以备受争议呢，不仅是因为修改之后的基因会代代相传，其中的潜在影响和风险人们尚不清楚，还是因为 还因为呢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被用于治疗疾病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增强人的智力或者其他的特点，让父母可以设计婴儿。一些科学家担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尝试这么做，因此达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么做的共识非常重要。那也有专家认为呢，如何落实这种共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听听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马扎尔阿德里教授的观点。
这里的问题不是共识，而是谁去落实，好吧？政府可以说，我们不会给做这类研究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某个有钱人为一些疯狂的科学家提供资金，告诉他们说，我给你支持，你可以去研究吗？谁去阻止这个人不这么做呢？
那么对于这起争议事件呢，贺建奎所属的南方科技大学和中国当局都表示已经对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一事展开调查。那除此之外呢，也有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谴责贺建奎的做法，并呼吁当局加强监管。那一些科学家认为贺建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维吉尼亚大学阿德里教授是认为呢，虽然贺建奎的研究不负责任也缺乏伦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是开启了全社会对基因编辑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那他认为这也许是这个争议事件积极的一面。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报道。